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想我们刚刚，如果你准时来的话，你唱诗歌，你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这般人为什么唱诗都这么喜乐哈？也许你看他们诗歌歌词讲到喜乐喜乐喜乐，你不晓得为什么，是他们故意唱呢，还是真是这样呢？唱到第三首诗歌，其实就有答案了哈。我们为什么有平安，为什么有喜乐，是因为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刚才弟兄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这是一个 repeatable， 是一个可以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受的教育程度是什么，不管你的年纪是什么，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跟你做同样一个见证啊，就是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转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你看他们从没有信心，从这个担心害怕到神把平安给他，赵家弟兄在这里带诗的时候，你看他那么喜乐，不是因为他身材圆圆胖胖喜乐哈，他是真的喜乐。他刚刚随口讲一句话，他说早上下错边，我在想哇，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你要跨过危险区下来，而且平安无事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会有平安喜乐，是真正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不是在世界上吃饱饭没事干跑来神家唱唱歌快乐快乐，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像弟兄讲的，可能失业，可能生病，有人长癌症有很多人经过破裂的家庭出来的心灵受过创伤在地上也经过很多的事情。那有的人呢，没有什么难处，在地上也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不管你是谁有一件共同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的生命都起了大的转变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早晨我们请大家来，不是跟大家说教的哈，也不是要叫你去接受一个这个宗教寄托一个做人的道理都不是，我们是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他是真神，他是宇宙真创造宇宙的主宰。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就会跟我们一起来做见证，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转变。虽然我们可能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大家的这个见证的内容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中心都是讲到耶稣改变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那在我今天讲我的主题之前呢我是昨天在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人，他叫赫胥黎我想很多人听过他教育家作家非常有名的。他有一次呢被别人请到爱尔兰去演讲那么那天火车误点呢，所以当他下了火车站的时候，他就非常着急他就一个箭步跳上一辆马车，就跟那个马车夫说快快快，我已经迟到了快点。那个马车夫二话不说那个鞭子一扬，那个马车就啪就冲了，然后赫胥黎就整个人浸沉在他等一下要演讲的内容跟我们弟兄一样很紧张坐在那边想他要讲的东西。想着想着想着，他突然一下子想起来，他说慢一点，他叫那个车夫，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那车夫说我不知道他但是 one thing I know， 他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说我现在的马车跑得非常非常快。亲爱的朋友，我想在矽谷或者在硅谷看你是海峡哪一岸的在硅谷生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很忙，对不对？觉得自己不忙的举手好吧，你看大家都忙你就算不忙也不敢举手，因为忙表示你重要表示你活得有价值所以大家都忙小孩子三岁，他妈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忙，你没看到大家都忙弟兄姊妹，忙是大家都忙，但是到底在忙什么值不值得忙，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从早晨起床就开始催孩子快快快快快在座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过来的，或者正在经历这个，对不对？赶快刷牙，赶快吃饭，赶快穿鞋，然后冲上车送到学校，然后回到家你不晓得要干什么，好像快快快，天天都是快，然后晚上回到家快快快，然后上床快快快，然后就睡觉了。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快什么？到底往哪里去？ 日子其实就这样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哈。这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很希望说，今天当你在这里难得花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到教会，我们真的希望你跟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改变我们生命的救主啊，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后，我们整个人生起了奇妙的大转变。虽然我们口才不好，虽然我们讲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你可以找到共同的点，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告诉你说我后悔我信耶稣信得太早，永远都是说我巴不得早一点信耶稣，我如果早一点信耶稣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这个样子，我如果早一点信耶稣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犯那个错误，我早一点信耶稣的话啊，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遗憾就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跟你做见证啊！如果你让我重来一遍，虽然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哈，但是我也巴不得我更早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而不是只是活在一个传统的宗教的家庭里面，是能够更早跟他建立起我个人的关系，让我经历他、认识他、享受他、跟随他啊！太奇妙的事情啊！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讲一件题目，叫做从残缺到完满哈。这个我想在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的路上啊，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自己的生活是十全十美非常完满哈，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缺憾，都会有一些的不满足啊，都会有一些的无可奈何啊，不管我们今天在人生的什么阶段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走进我们的生命，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大家手上拿的那张单纸啊，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是底下的主题经文啊，故事不长哈，短短的啊，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好了。于是他的血肉全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看见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好，那在我们放下这个单子之前哈，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事实的 fact 哈啊，它里面提到的几件事，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那12年不是一个短的年日啊。那你知道，如果她不是那一天碰见的耶稣，这个病可能会继续的延续下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病。那第二个特点呢？第二个点呢？他在这里讲到说，他在好些医生里，换句话说，他遍访名医，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啊，就连这些所谓的专家也束手无策啊。他就是试过了，他一个医生换一个医生啊。像我最近这一阵子皮肤不好，我在中国看了3个中医，回到美国来啊，看了2个中医，看了4个西医，都还没有治好我哈。每一次去看一个医生，我就很盼望这个人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不然晚上觉真的睡不好哈。你们看我好几次讲到一面讲一面在搓手，因为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痒。你就每一次找医生的时候，你一定带着一个盼望啊，希望说这个医生就解决我的问题啊。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她在好些医生的手里，一次一次换来更深的失望啊。别人可能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专家，你去看他，带着盼望去，没看好 别人又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以前帮皇帝看的，是皇家御医。我这一辈子碰到好多御医的子孙啊，你们看我脸，我动过八次手术，我从小就是中医西医是不分家的，不知道看了多少医生，中国台湾到处都看啊，这个各地的医生都看过哈。那弟兄姊妹没有用，他在群医专家的手中，没有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也像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一样，你心中的痛苦，你心中的痛苦哈，你受的委屈，你的需要，你的 shame 哈，有人是有一些隐疾在啊，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罪恶诠释在身上，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那么去找别人想要得到帮助也解决不了啊，这是他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呢，他说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换句话说，这个女人第三件事情就是她这个经历给她带来了很多，不仅仅是不方便，而且是苦。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过了一点年纪哈，尝过苦没有？你怎么十几岁也点头啊？不是你啊，我们尝过苦没有？都尝过哈，呀，都尝过苦。那个肉身的苦还是小事。心灵的苦其实是要人命的，我自己进出这么多次，我也就不去讲那个苦，很多时候被医生折磨的真的是受不了，有时候他从你背后抽脊椎，一个大针扎进去，拔一下骨头下来，我就没想到这么一点点骨头下来，我就一整个下午躺在床上，连翻身都不能翻，痛得不得了，而且那个骨髓一抽的时候全身酸，整个脊椎酸下来，那个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所以在医生手里面受了许多的苦。这个女人她真的受了很多的苦，没有人可以解决她，告诉她这个方法，告诉她那个方法，没有人解决她。许多人今天心灵破碎，家庭破裂，跑去找很多的专家，我不是说专家不好哈，你有很多的时候她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第四个呢，她说又花尽了她所有的，她真的是 pay price， 真的付代价。他想要叫他的病得好，他要想要解决他里面的痛苦，他要想要解决他心中那个挥不去的阴霾，他想要解去他心中那个脱不去的捆绑，或是心灵上的痛苦，或是肉身上的折磨，但是呢，他花尽了他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人都很喜欢钱哈，有没有人不爱钱的？对不对？你不要不好意思举手，如果你真的这么超然的话，我们都很喜欢钱哈。那就算不贪财，但是钱总是好用嘛。你会愿意一直花钱，甚至愿意把钱都花光，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没有人去买 hamburger 把钱全部花光的，没有人去买 computer 把家里面全部花光的，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是 prefer to have， 有的话好，没有的话我也可以过生活。那什么东西会逼到你把家里面所有倾家荡产，所有的钱财都花进来呢？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女人这个病给她带来的困扰，给她带来的痛苦，在她里面强到一个地步，她愿意 pay any price 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好。这是第四件事情。第五件事情呢，她说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看了这么多的医生，他希望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不仅仅没有解决，而且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不喜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不快乐，你去看心理学家，你去看这个人，你去看那个人，你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让你能够快乐起来。当他不能解决你的时候，你比没有去看他，你会更不快乐，因为你又一个盼望，又一个希望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你稍微把自己摆进这个女人的鞋子哈，你去从她的角度去思想，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她现在正在经历一件事情，是她人生的低谷啊，一个长期的痛苦困扰她，而且这个长期的痛苦她四处求救却求救无门，很多专家试过她，想要帮助她，但是却让她受了许多的苦，而且付了许多的代价，但是病不仅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他患了一个病叫做肉症。 啊，弟兄姊妹，我不是学医的，我也不去多说哈，我只是根据圣经上所曾经提过的这个病啊，或是我一点粗浅的了解跟大家讲一下哈。那这个病呢，是借着血漏掉。你知道血是人的生命力啊，这个从基督徒来说更清楚了。利未记十七章讲到生命是在人的血中啊，所以血流光了，生命就光了。缺血，你的体力、你的精力、你各方面的力量、你的健康都会失去。就像我在1988年动手术的时候啊，动我第七次手术哈。那次的手术，那时候血库的血不干净，所以我动手术之前呢，斯坦福医院叫我手术前一个多月，每个礼拜去抽一袋血，自己的血把它留起来啊，为的是等到我开刀的时候他要输血。啊，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手术比原来预计六个小时变成15个小时，所以我抽的那几袋血都不够用了。啊，所以他就拿我自己流出去的脏血再经过 filter 再打回来再送到我的身体里面，所以我那一次手术完的时候我的体力就虚弱的不得了不得了，因为血不够啊，也不敢用血库的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血漏呢是说一点一点一点，但是 continuously它持续的在那里消耗，在那里漏失。所以呢这个病它有两个很大的特点哈。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大病啊，像心脏病啊，或是瞎眼啊，啊或是我们腿瘸掉了啦，别人一下就知道你是生病的人啊，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病，但是它却是一个病，而且它持续的在那里困扰你，它一点一滴的在那里消耗，在那里 drain away 那个生命力，血的血的失去，你的力量在消耗，你的健康在减低啊，这就是这个病的第一个特点。那这个病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别人不容易察觉哈，因为它是你个人血漏，所以你外面穿西装啊，人家觉得你很帅，但是不知道你心里面有多痛苦啊。你外面可以穿洋装，戴耳环，打得漂漂亮亮的啊，别人会欣赏你、夸奖你、羡慕你啊，跟你在一起。可是别人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暗自流泪。其实这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到了公司里面，我们是 Vice President， 我们是公司的 Director， 我们是 PhD 啊，我们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家庭。可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出了问题，因为有很多我们原本以为宝贵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逐渐的在漏失。像这个幸福的感觉，你看我们昨天赶到洛杉矶去帮我们自己子弟兵长大的孩子们去证婚哈啊，这个每次证婚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享他们的喜乐。可是你就发现很多夫妻在礼堂里面那么甜蜜，看来看去，哇，好 sweet 啊，笑得也很甜蜜。可是进到了婚姻几年以后，那种幸福感、甜蜜感逐渐漏失，有没有？那你们都很幸福哈。啊，以前我常常讲的一个小小的笑话，他上面说，他说你看一对男女讲话哈，你就晓得他们是在什么阶段啊。如果都是男的在那里讲话，滔滔不绝讲自己的抱负哈，讲从前当兵的经验，讲什么，讲很多事情啊，这是热恋期，男的正在追女的，所以有很多抱负，很多理想啊。啊，如果说两个人讲话呢，差不多多的话。那大概是刚刚结婚或是进入蜜月期哈，两个人讲话差不多多。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呢，那男的都不吭气了，都是女的在那边讲啊讲啊讲啊，啊你说一点嘛，啊这要说什么呢？啊你最近怎么样呢？还好啊，这个老公都不想讲话了哈，所以那个太太的喜乐，想你从前什么都跟我分享，现在怎么不讲话了呢？那还有一个更糟的哈，是你看两个人撑伞，你也知道。下雨天啊，那个男的一直撑伞让女的不被淋，自己全身淋湿的都不在乎，因为他在追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我任何代价为你任何牺牲都是小事，所以伞都帮他遮得好好的。等到两个人甜甜蜜蜜躲在一个伞下的时候，这是热恋期，这是婚姻啊，这是这个蜜月期。啊，等到那个男的拿着伞下车就往前走，太太在后面追啊，然后头要塞到伞底下去哈，那这是老夫老妻啊，听起来 又好笑但是心又很酸，对不对啊？那个从前被宠那个甜蜜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其实逐渐逐渐啊，我们里面会失去，那青春也会逐渐流失啊。我从30岁开始，其实30岁以前就开始头发慢慢有白头发了啊，那30岁以后更多，全时间服侍主以后更多啊，就随着年纪白头发一直多了，到了40岁老花眼开始出来了。我40岁以前我的眼睛是 20/20 啊，所以晚上开车下雨天开车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戴眼镜的。还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你是我碰到读电脑的唯一到了40岁没戴眼镜的，结果好景不长，过了40岁开始老花眼出来了。那么到了50岁呢，糟糕，我限力了哈。到了50岁呢，然后就开始记忆力减退了。啊，现在这个以前我，你看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虽然已经40年没见了哈，我还叫得出他们名字好几个。可是现在新见面，你才跟我讲完话，我转过身我就忘了。这是到50岁了哈。那到了60岁呢？你们要听我以后告诉你们，你就发现青春也在流失，好，很多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流失，安全感也流失了啊。这个原来觉得我嫁给一个这个好的老公，我就放心了哈，或是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啊，我就可以安心了。慢慢慢慢，随着人生的经历过来，这个安全感失去了。我自己也在矽谷当工程师当了10几年，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我曾经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那一家公司就是因为我们 hardware 就是硬体的副总裁，他得到了一个专利，因着他那个专利，公司被建立起来，公司发展，公司赚钱。等到公司过了将近10年，越做越大的时候，这个技术全部都有的时候，把这个副总裁裁掉了，啊，因为经济不景气，他的薪水太高了，说砍就砍了。啊，我旁边的 director， 我认识的人啊，他非常现实，所以在矽谷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被裁员并不代表你的资历、你的程度不好，公司非常现实的，你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有一次在这个国防企业做事，那个我后来离开那个公司了。那我一个同事，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我们公司的 director 哈啊。有一天他跟我通电话，他说 Han， 他说我被 lay off 了。我说怎么会呢？他是一个基督徒哈，他说 I don't know， 他说因为他是在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杰出，非常聪明，然后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人非常好啊，他叫就是这个 Ron Kawasaki 哈，我跟他关系非常好。那么我从别的公司他打给我，我跟他聊天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哈，他说在公司他被 lay off 的前一天晚上啊，他上面的大老板还到他的办公室来。跟他讲说 Ron， 他说你不需要担心啊，他说这个明天公司有 layoff， 那个不会影响到你的部门，我反而会把另外一个部门的人这个 manager 裁掉，把他的人归到你的底下啊，他说所以你放心没事啊。他说第二天早上，他说 the very same person， 同一个老板站在门口等他啊，他进门的时候连进办公室都不准，他说你回家，周末会有警卫 escort 你进来收你的东西，他说你被 lay off 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如果你的婚姻只是建立在你嫁夫有数 的话，你不会有安全感，你永远不放心。孩子们，现在的孩子们，我们没有安全感，他们进到大学，他们会碰到什么朋友，他们会在电脑上看见什么，我们没有安全感。有一次有一个老公，这个不知道老公是什么，那个丈夫睡觉睡到一半被太太啪打醒，哇，那个丈夫搞不懂，他说你为什么把我打醒？他说我在梦里面看见你跟别的女孩子嘻嘻哈哈，你怎么这么轻巧呢？哇，那个老公就很冤枉，他说你在梦里面做梦，你生我气干什么？他说你连在我的梦里面你都这么大胆，你在你自己梦里面我不知道你变什么样子。没有安全感啊！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钱多就有安全感，没有的，没有的。去年我们在中国去培训的时候，就看见中国那个炒股的风潮这么厉害，大家一窝蜂的炒股啊！我们自己在北美已经走过那一条可怕的路哈，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 啊，这个吃过苦头，可是我是一直就没有在管这件事情，是一两个礼拜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起来才知道中国的股票崩了，非常可怕哈。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想在地上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很多的东西都在漏，青春在漏，喜乐在漏，幸福的感觉在漏，我们的安全感在漏失，很多的东西都从我们里面出去。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好像平安喜乐在我们的身上也逐渐出去。我很喜欢引用的一个统计数字哈，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统计，他说小朋友小孩子他一天平均笑400次，大人一天笑多少你知道吗？大人一天只笑15次，你们今天已经用了大概一半了，一天只笑15次，为什么从400次跳到15次？你说因为我们成熟了，不再幼稚。 OK， 那算你成熟，你过滤掉一半好了哈。其实我们很多的笑声掉了，不是因为我们成熟了，不是我们不再幼稚了，而是我们就不再喜乐了，真的不再喜乐，我们里面好像有个漏洞一样，我们在很多的快乐里面都是一个暂时的，它一下就失去了。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讲漏症，这个女人是肉身上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失去，让她的生命力量越来越薄弱，让她的体力，让她的健康越来越虚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知道现代的人对健康是一个整体的健康观念，不光是身体的，而是心灵里面的健康非常重要。而现代的医学各方面都跟我们证明，肉身的疾病都是从心理的疾病所引发出来的。但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你要让你的人生过得快乐，能够过得平安，过得喜乐，像圣经上说的，这个平安和喜乐不是世界能够给我们的，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夺得去的，因为是从天上来的，你就必须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当你得到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真的是有一个何等大的转变，那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那这个女人她的遭遇，其实你把它扩大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很深刻的写照。这不是发生2000年前的一个故事而已，这也不是只是发生在那个可怜的女人身上的故事，这是这个世代人身上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随着日子一直一直一直在那里漏失，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你可能找过很多的方法想要去解决，想要去补这个破口，你买更大的电视，你买更好的车子，你去住到更高的房子，你让你的孩子上常春藤，你用很多的方法想让自己有成就感，有喜乐，有满足。可是你发现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花尽你所有的代价，你花尽你所有的功夫，你还是得不到。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别人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非常普遍的挑战和问题。我们的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刚才我说到这个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你外面看不出来，你外面可以隐藏的好好的，所以你可以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表现的这个谈笑自如，你在别人面前表现信心十足，你在别人面前有各式各样的成就令人羡慕，但是在关起门来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遗憾，说不出来的痛苦，说不出来的那种无奈，你知道你自己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这还不光是讲到今生一些外在的物质的精神上的，而且很多人是被罪恶捆绑，而这个罪恶辖制他，让他没有办法不去犯罪，让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他自己知道他不该做的事情，而每一次做的时候，喜乐、平安、力量都在他的生命中消耗。对基督徒也一样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只是对福音朋友讲，这边所讲的都跟我们发生关系。你发一次脾气，你就发现你的喜乐平安漏掉了，你埋怨，喜乐平安漏掉了，你不顺服神，平安喜乐漏掉了。弟兄姊妹，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喜乐，让我们里面那个满足在我们的生命中逐渐流失。刚才弟兄带我们唱诗歌说 I have a fountain I have joy like a fountain， 我有喜乐像泉源一样。 弟兄姊妹，它不仅仅不漏，它是像一个 fountain 在我们里面，它充满我们，这个 overflow 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的生活是我们羡慕的，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着。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话语可能有限，但是我们希望你都像这个女人一样，那一天在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大的转变啊。像于师母在这个福音单张上写的，他就知道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哎呀，弟兄姊妹，在他人生里面发生的大事情，在他遇见耶稣以前，圣经上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听见耶稣的事。亲爱的朋友，今天朋友会邀你来教会，你肯来，我们真是为你感谢神。这个今天有多少的人只把时间力量花在今生的享受和追求上，我们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来面对这位伟大的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而你肯花时间花代价来到这，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从前也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有多少的人说从前不相信耶稣，无神论的背景，这个什么宗教都好嘛，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信仰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早晨我们希望我们都跟这个女人一样，我们碰见了这位伟大的一生奇妙的救主，宇宙中独一的神，让我们的生命都被改变哈。那这个女人呢，她那天来见耶稣的时候，她听见耶稣的事，所以她那天听见耶稣要经过这，她就跑来了。而且呢，圣经上写得非常生动哈，她说她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圣经用一个很特殊的笔法写，这个女人来，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是非常低调，非常安静，非常隐秘的从后面来，而且夹在众人中间，她因为她自己里面觉得很 shame， 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病，那当时那个病如果被别人知道的话是被隔离的，别人看不起你，别人觉得你肮脏啊，别人觉得你是被神管教，你是一个被神审判的人，所以他偷偷的来，隐藏的来，从后面来啊，就像我们弟兄讲的，晚上十一点要祷告，还要关起窗帘来哈。想信耶稣，不敢让人家知道，你们有需要，有痛苦，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因为怕人家笑我是个弱者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的心态啊。那这个女人来，其实她那一天她做了一件不想让人知道的事，但是她其实那一天却做了一件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而且她那一天的表现，她心里说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她却做了一件让人羡慕而且让人应该效法的事情，就是她来，她不是只是听听算了，她是带着信心来的，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女人她怎么样子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奇妙的转机，在她的生命里面啊，我们很快的提三件事情啊，那供大家一起来分享跟参考。那第一件事情呢，她带着需要来见耶稣，她听见耶稣的事，其实在听见耶稣的事以前，她听过很多医生的事啊，所以她跑遍了名医，遍访名医啊，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可是当她后来听见耶稣，因为耶稣在地上传道只传了三年，顶多三年半，这个女人的病是十二年，对不对？就换一句话说，在她从前的九年的里面，她遍访名医解决不了她的问题，而是在她最近这两三年里面，她从各地各地听见有人讲耶稣，所以当她那一天听见耶稣要经过的时候，她就跑来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她带着她的需要来见耶稣，她知道她的问题，他承认他有问题，他承认在别人不知道的里面，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甚至痛苦在他的身上。亲爱的朋友哈，要信耶稣有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 identify the problem， 你愿意承认在我的里面，我不仅仅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病人，我不仅仅是有罪的生命让我这个人会犯罪，而且我这个人心灵心情性格各方面我都不健康，我有需要，我需要耶稣医治我。这样很多人猜忌的心很重，有的人是非常消极，有的人是很喜欢担心，没有事也担心，然后很多的事情很嫉妒，有的人是很诡诈，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你要被耶稣改变， You need to know your problem，你必须承认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 让我的喜乐失去了，让我的平安失去了，让我的快乐，让我跟人际关系被破坏了。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这是第一件事情， identify the problem， 他承认他有问题。那这今天的关键是在于，第一个，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第二个，有的人知道了，他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第三个，有人知道的问题，不肯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个女人她知道她有问题，而且她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说有人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哈，那今天我爸爸坐在这里哈，早期的弟兄姊妹认识我父亲的就知道我父亲乒乓球打得很棒，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原来是手下这个没有一个对手的哈，那一直到后来像叶迪这些国内来的高手跟我爸爸还可以打一打哈。那后来我父亲住的邻居附近呢，有一天他碰到一个老人家，一个陈波波啊，打得非常好哈。那我父亲碰到对手了，这个比我父亲年纪大概大一点哈，打乒乓球打得非常好，哎呀，我父亲都佩服他呢，这个人就真的了不起啊。他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 confidence， 所以当他每次去看医生定期检查的时候，他只检查他的下半部。他上半部他觉得健康的好，心脏也是好的，肺也是好的，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他不需要 worry， 所以他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只跟医生说，你只要检查我下半部就好了。但是却不知道其实肺癌出现了。所以有一天冬天的时候他感冒，突然一下子咳嗽，发现一直不好，然后发现有血，然后到了医院去发现的时候，他其实短短几个月这个人就走了，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其实问题在很多人以为自己健康还好，因为漏症的问题就是我还可以过嘛，我不去直接面对它，追根究底，我还可以过我的日子。尤其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责任，这么多的压力，有这么多的追求，我没有空去管这个问题。但是其实问题已经在，而且在逐渐恶化中。你越不早去面对你的漏症，面对你生命的问题，这个东西只会在你身上加速它的严重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承认有问题的，但是却不承认啊。所以以前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是，我有一次听别人讲的，就是台湾有一个电影明星哈，那个电视明星，他有一个好朋友是在香港黑社会当头子的哈。所以呢，这个电视明星去跟他这个香港黑社会头子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还口硬了，他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凭良心行事，我不需要信耶稣。黑社会头子说他凭良心行事，不需要信耶稣。所以他看见他这个跟他传福音的朋友脸上一脸愣然哈，他说你不相信啊？他说我举三个例子告诉你。他说第一，我所卖的白粉是纯的，从来不掺。他说第二，我手下开的这些妓女院没有一个是被强迫来的，都是他甘心来的，而且我还让他们定期做健康检查。他说第三个，我手下所有这些为我效忠的人，他如果殉职的话，壮烈牺牲的话，他说我养他家，养他的妻子，养他的孩子。他说你说我这样子的人还需要信耶稣吗？其实他这是在逃避去面对他真正内心良心的谴责，有问题不肯承认有问题。而第三个，有问题他却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爸爸有一次开刀哈，就在腹腔这边开了刀了。那么老是发炎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洗澡只肯泡澡，不肯冲，连开完刀都要泡澡。你说有这种事情啊？他们怎么劝他说你发炎不能再泡澡，医生也说不能泡澡，他说我就是喜欢泡澡。那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孩子，这个有一个传道人，那个 Chuck Swindoff， 有一次我开刀，这不是我开车听他讲到，他说他有一次去看耳朵，这个就听见这个他在外面等的时候，就听见医生在里面看另外一个病人，然后就有 argument， 声音很大声哈，他就听到一个妈妈说，他说你要治好我儿子的耳朵发炎，那个医生说我早就告诉你，他这一段时间不能游泳，他说我没有办法不让他游泳，所以你要负责让他不发炎。哇，两个就在里面吵哈，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想说，哇，这个孩子大概是很小也很倔强哈，没想到一开门出来，大概是一个16、17岁的一个青少年，比他妈还高。 你说这个医生怎么治呢？没办法治。你有问题，你却不肯去面对你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你发现你最近越来越不快乐，你发现你越来越没有平安，你越来越不知道人生是干什么，或是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一定要 identify the problem， 要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知道你有需要。就算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有需要。所以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的，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主耶稣来就是要来医治人，要来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病，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来的时候，他不仅仅知道他自己的问题，不仅仅知道他有需要，他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强烈得医治的愿望来，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他过去12年，他把他钱花尽了，他也甘心花，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太严重。他想说，如果我的健康没有了，什么都不算不了什么。我想在座很多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最在乎的事情得不着了，你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有了又有什么呢？如果夫妻都要离婚了，你这么爱吃臭豆腐，臭豆腐摆在你面前又怎样呢？对不对？你这么喜欢出去旅游，你现在还有心情去旅游吗？没有了。好，所以你愿意 pay any price 为了要解决你最在乎的，你最需要的。也这个女人在12年里面，她在这么多的医生手里面，她花尽了她所有的，她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解决她的漏症，能够解决叫她健康、叫她平安、叫她喜乐逐渐漏失的这个印记。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只是想听一篇道呢，还是我们里面真的带着像这个人一样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我们里面真的希望主能够医治我们，能够像基督徒所唱的诗歌啊，主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叫他们生命有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也一样的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 I want it， 我要。我有一次看一个见证，有一个匈牙利的一个老牧师叫万老牧师，他在做牧师之前呢，他自己已经是个基督徒了。那他这个人呢是匈牙利人，这个个性刚烈正直，所以呢，然后他很喜欢吃辣的，所以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你可以想象山东人也好，湖北人也好，反正就是那种个性。那他的脾气常常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在那个见证上看到，他说他有一天跟别人也是这个一点点不愉快，他说他的袖子都卷起来了，准备要揍了。赵江，你怎么不紧张？我卷袖子，他的袖子真的都卷起来，准备上去跟人家揍，这是他过去的个性啊。当他卷起来正要跟人打的时候，圣灵在里面突然责备他，让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他转身他回去。他跪在主的面前，他在主的面前向主办一个很严肃的交涉。他说，我的主，他说如果你不医治我，你不改变我的脾气，你不让这个脾气从我身上出去的话，主，我宁可死掉。在他里面有一个这么强的一个意愿，他知道这个脾气带给他自己，带给周围的人太多的痛苦。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当那个脾气一出来失控的时候，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失败，得罪了很多的人，也让他回去常常被仇敌控告。他说这种生活太痛苦。他说，主，如果你不医治我的话，我宁可我去见你了，我就结束了。当他在主面前有一个这么强烈的一个心愿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却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他后来跟我们就是在那个见证上讲，他说在他后来余生这几十年里面，那样子的脾气再也没有出来。他那天因为这么强的跟主要，好像跟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的使者摔跤一样，你如果不祝福我，你如果不解决我现在身上的这个问题，主，我不让你过去，我非要你来医治我。弟兄姊妹，那天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帮助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里面，不管今天什么东西困扰了我们，捆绑了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有喜乐有平安的人，不能够让我们对整个的人生充满了把握，充满了价值，我们今天都到主的面前来，带着一个 strong desire， 我们要主来医治我们。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虽然外面看起来都好好的，但是我们知道问题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来美国久的人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花费支出，好，浪费美国不知道多少钱啊！你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吗？ Termite 白蚁，有房子的人都知道的。好，卖房子一定要做白蚁检查，白蚁你外面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它的破坏，它的腐蚀，它天天在里面啃食你里面房子的栋梁，它其实一直在进行，对美国不知道造成多少的伤害。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必须要 identify the problem， 你要知道我必须要去面对它，我不能够在一天过一天啊，勉强过日子，只要能够撑得住，只要能够熬得过明天，就这样子耗下去。让我们今天就让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损失、所有的破坏、所有的漏失，今天就靠耶稣要止住它，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第三个点很快啊，他是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信心来触摸耶稣。我说那个女人那天她觉得她想做一件事情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但是其实她那天做的这件事情是人人都应该知道，而且人人都应该效法的。她非常稀奇的，她说我只要摸她，我相信我的病就会好。她不是随便来听听你们基督徒怎么说的，她带着需要，而且她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那亲爱的朋友，你会说呢，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啊，信心很抽象，我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呢？我想我提两个很简单的点哈。那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他听见耶稣的事情。所以当基督徒跟你做见证，当基督徒邀你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来，继续的听，你听越多你就认识越多啊。就像我们在地上求知一样，你听越多你懂越多，诶， computer 原来不会用的你会用了哈。这个什么东西不懂的慢慢就懂了。那么信耶稣也是这样，要先常常来听，那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会跟你做见证，那你听了很多的见证，你的信心慢慢会被 build up 起来。啊，从前有一个人他要赶路哈，赶路，结果他到了一条河那边去，结果发现附近都没有桥，那个桥在很远的地方，那他要跨过这个河，那个河都结冰了哈，那他就想说，那我只好冒险从冰河上过去了。所以呢，这个他就很小心的爬到冰河上，就这样一步一步就在冰河上慢慢爬哈，结果爬到一半，他突然听见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啊，他就这样歪过头来一看。这个四辆马车带着一袋一袋的麦子面，就在那个冰河上，马车车夫赶着马车在冰河上奔驰啊。那个冰因为结得非常的厚哈，所以根本就像一条马路一样。哎呀，他一看见那个以后，他还需不需要爬了？他不需要爬了，他马上站起来，背着包哗哗就过去了。这是别人的见证，激励了他的信心，让他对走这条路他有把握。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虽然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信心，但是来教会，你借着圣经，借着圣徒们的见证，你的信心会被 build up 起来。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自来尝一尝，来经历。就像这个女人，她听了耶稣的事，但是那一天她亲自经历耶稣的大能临到她，她带着信心，她说：“既然别人这么讲，我愿意相信；既然马车可以从这个冰河上过去，我愿意站起来。”跨出我信心的这一步来，所以他那一天他带着信心，虽然他躲躲藏藏的啊，不好意思的，他从后面摸一下，但是就在那天 face touch 那个信心的触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神圣的相会，罪人跟这位伟大的神相会了，一个有需要有病的人跟这位奇妙的救主的能力接触了。他那天在信心中他 touch 到耶稣。亲爱的朋友们，这么多人拥挤耶稣，今天有这么多人，成千上万几十亿的人涌进教堂，但是主耶稣在寻找那些真正用信心跟他接触的人。我请求你，不管你听过耶稣没有，只要你心里面愿意，圣经上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信，你就必得救。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用信心来触摸他。亲爱的朋友，当这个妇人这样子触摸耶稣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问题的症结，主耶稣的生命能力进去医治了他。这个症结是什么？今天人身上有肉症， 那个贞洁就是人的罪，人的自私。自私不光是人跟人之间的自私，而是人跟神之间的自私。我们整个的生活自我中心，只为精神，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快乐平安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够持久。我们的罪恶叫我们跟神之间隔绝了，这是主耶稣来他要医治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我不是说你今天一信耶稣你所有的病都好了，你的工作马上找到了，你的绿卡马上下来了，你马上就找到一个太太了，我不是这样讲。基督徒一样被 lay off， 一样出车祸，一样生病，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那个不快乐的源头被主止住了，我们那个叫我们生命肉丝的毛病被主医治了，因为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健康赐给了我们。所以生命吞灭了我们的死亡，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这个女人原来是羞羞愧愧的，不敢让人家知道，那天能够勇敢的起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宝贝的话，我要作为结束。主耶稣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你的信心叫你成为完整。原来我们是有漏洞的，是有缺欠的，是有很多残缺的，有很多遗憾的，很多说不出的痛苦的，很多罪恶捆绑的，很多很多我们说不出来的东西。那一天因为信心接触了耶稣，主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你整个人完整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很希望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你能够跟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一起来经历，来触摸，带着需要，带着渴慕，带着 strong desire， 我要耶稣今天医治我，把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喜乐赐给我，把他们所得到的那个永生的把握啊，那个赦罪的平安能够赐给我。我们需要的不是宗教，我们需要的是救主。我们需要的不是人生快乐，我们要的是得到喜乐的源头。而要能够得着他，我们必须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病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医治我。因为地上所有的医生我们都试过了，他不仅仅不能医治我们，病情更加严重。我们有一首诗歌，于是母为我们唱了。 我们何等希望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怎么样子遇见的耶稣，自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生命起了何等大的改变。我们也希望这位耶稣今天一样来改变你们。在我们继续唱之前，我想问所有的在座任何一个人，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你有没有任何心里面的痛苦，不为人知的一些的捆绑，无可奈何，叹气、漏失，你今天都希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你。如果有的话，我们效法这个女人，我们承认自己有需要、有问题，我们像这个女人，我们带着强烈的 desire 说，主啊，你要来医治我，要来改变我，我把我破碎的家庭、破裂的关系、一个耗损的身体、一个不喜乐的生命带到你的面前，我胜不过的脾气，主啊，你都来医治我。如果有任何的弟兄姊妹，你心里面需要耶稣，当在继续往下唱的时候，唱副歌的时候，我们都把手向主耶稣举起来，只要你有这样子的需要， Touch Jesus。 哦，主耶稣，让我们在信心里面举起手来，哈利路亚，耶稣来医治我，我需要你。向你们发出一个诚恳的呼召，不要再让这个痛苦，再让这个隐藏的疾病来困扰我们。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愁苦都可以带到他面前。是的，主耶稣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或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向耶稣表示过说，耶稣，我要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如果你今天早晨你愿意向耶稣表达这样子的心，说，主，我需要你，我愿意相信你，我听见过耶稣的事，但是今天早晨我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我要在信心的里面来触摸你，我要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你的医治和生命。亲爱的朋友，或者从来没有向主表示过的， 你愿意在你的位置上不要管别人，你愿意把手轻轻举起来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这样子感谢主请放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这是你自己跟耶稣的事，勇敢地向他举手，告诉耶稣你需要他，告诉耶稣你羡慕得到那上头来的天上来的健康的生命。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举过的？不用了。请问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不要管别人，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人生，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让耶稣走进你的生命中，让他的爱，让他的生命，让他的同在伴随你的余生。我最后再问一次，请问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愿意今天在这里向主耶稣举起手来，耶稣让你的能力流通我，来医治我，来拯救我，来赦免我，来带领我。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亲爱的朋友不要再错过机会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地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自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我们在这里真是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在今生没有结束前我们就能听见耶稣的事。哦，主啊，我们为着这么多已经信你的人，我们感谢你，是你在这条路上遇见了我们，把救恩赐给了我们，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特别为着刚才举手的这几位，我们求你用你的平安，用你的喜乐，用你的救恩，更是用你那永远的生命来充满他们。哦，让他们今天就经历这救恩的喜乐，让他们今天开始就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把他们信托在你的手里。主，我们不是在这里拥挤耶稣，我们乃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接触，来接受耶稣。你祝福他们，我们也为着今天还没有举手的朋友，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保守他们这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不管你带他们到哪里去，让他们愿意继续来到教会来听耶稣的事，不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却没有接受你。哦，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前途。主，我们求你恩待祝福他们，保守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